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黑窝发正念的经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6日。在一个寒冷的冬季，正是邪恶疯狂之时，一天听说有20多名大法弟子被关押在市郊区的监狱，虽然非常寒冷，为了帮助被关押的同修发正念，我和其他两位同修依然来到魔窟附近找了一个能立掌的地方。当我们围在一起刚立掌不一会儿，我的心好似被什么揪了一下，一阵难受，预感到好似要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实际上是师父的点悟。我立即放下手，老同修问我，怎么就发这一小会儿呀？我和同修说了一下当时的感受，就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刚出门就听另一个同修说了一声，警察来了，快跑。这时我抬头一看，一辆满载着警察的面包车就堵在了我们往回返的路上。我想，我们是来除恶的，邪恶送上门来了，我们却让邪恶吓跑了，那还是师父的大法弟子吗？该跑的不应该是大法弟子。我对同修说，往哪儿跑呀？走，迎上去，立即发正念。于是我们三个就迎着那车警察往前走，边走边发正念。当时我就感觉到刷一下，一股热流从头灌到脚，顿时通透全身，心也一下变空了，没有一点害怕的感觉，知道师父就在身边。在师尊强大的能量加持下，我们边往前走，我边挥舞着手指向远处农民扣的大棚，边故意大声唠着常人的话题，渐渐靠近了警车，一双双眼睛紧盯着我们，我们就装作没看见他们一样，心里边发正念，边唠边继续往前走。因路很窄，眼看就要走到他们眼前了，在这紧要关头，突然迎面走过来一帮农民，大声吵吵嚷嚷地唠着嗑。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来阻挡邪恶视线的。这时警车停在路左边，农民走在中间，我们三个人走在路右边，与农民擦肩而过。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邪恶是有备而来的，在我们的正念作用下，他们是一动也没动，眼睁睁看着我们不慌不忙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刚闯过了这一关，迎面又驶来一辆满载着警察的面包车，直奔我们而来，这是来增援邪恶的。在师尊的加持下，面对这么多邪恶，我们依然正念十足，对他们视而不见。我当时感到心态平静而坚定。我跟同修说，别回头，别害怕，发正念。又是一阵神雷炸，神火烧的正念打过去，眼看警车就要到我们跟前了，而这辆迎面驶来的警车竟然连停都没停，突然调转车头往回跑了。我们还是边发正念，边不紧不慢地在邪恶拦截的眼皮底下，像三个老人遛弯一样，在师尊的加持保护下，顺利地闯过了这一关。后来才知道，那天是恶人统一出巢去抓捕近距离发正念的大法弟子。就在那天，有三名其他去发正念的同修被抓了。2008年正月初六这一天，我们再次来到了这个黑窝近距离发正念。一下车，我就开始默念正法口诀，请师尊加持弟子，让我们里应外合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这时就听到一个同修喊道，快看法轮。顺着喊声望去，就看到同修身上、天上、树上、墙上、黑窝上空有数不清的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法轮，有的围绕在我们身边飞速地旋转着，这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励， 因我没看到师父的法身，就问另一个同修，你看到师父在场吗？同修说，看到有两尊师父的法身在场。那天黑窝上空全被灰蒙蒙的云雾笼罩着，在这个空间虽然没有看到那天与邪恶交战的场面，但相信在另外空间一定是一场清除邪恶的大战。师父为了鼓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威力无比的法轮与我们一起清除邪恶，这更给我们增加了近距离发正念的信心。几年来，我们几个60岁的同修一直坚持骑自行车去邪恶黑窝发正念，有时遇上大雨天就会被全身浇透，有时遇上大风天骑自行车就更艰难了。有一次在回返的路上遇上了大北风，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吃力，我们边迎着狂风吃力的前行，边背诵师父的诗词《红营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走在正法的征途上，我们心中充满快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们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钟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7号。一、得法重生。1988年，我19岁，由于殴斗被劳教三年。劳教所里的狱警就是穿着警服、头顶国徽的流氓大哥。我被打得鼻青脸肿，伤痕累累。为了生存下来，我变得会溜须拍马，阴险狡诈，好勇斗狠。中共的假恶斗把我毒害得很深，为了个人利益，我可以不择手段，还觉得自己有头脑高明。1997年10月，我喜得法轮大法，从此明白了宇宙真理，知道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得法初期，我明白了自己造下的业力都得还的法理，每天打坐腿疼的难忍时，我都发自内心的告诫自己，在以后的人生中绝不去做恶事，要一心向善。人生生世世坏事干多了，造业太大，一般人怎么去偿还？今生我太幸运了，得到了宇宙大法，知道了做人真正的目的，返本归真。我可以明明白白地做人了，真善忍的法理我牢记在心，在工作中、生活中都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大法的标准去为人处事。我戒烟、戒酒、戒赌、戒色，不说谎言，不再参与打仗斗殴，改掉了各种陋习，工作兢兢业业，得到了家人、同事、朋友们的好评。二、证实大法。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禁、劳教、判刑。在地方政府没有说理的地方，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中央下的命令，只有执行。看到大法和师父无辜地被诽谤诬陷，作为法轮大法弟子，我的心非常痛。法轮大法教导人做好人，做道德高尚的人，何罪之有？大法能使浪子回头，弃恶从善。我非常清楚，是政府错了，一定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虽然亲人、朋友、单位领导劝阻我，但我还是三次去北京上访，到国务院信访办反映法轮功的实际情况。我到天安门广场练功，打真善忍横幅，证实大法。 我一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三年，被非法开除工作，派出所、国保、居委会人员经常上门骚扰、威胁、恐吓，我被迫失去工作，流离失所19年。三、承担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世人了解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共的邪恶，我听从师父的教诲，把更多的同修协调起来，形成整体，共同正视大法，反迫害，救众生，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兑现神圣的誓约。我们地区由于进京上访的同修多，遭到邪恶严重迫害，十多人被非法判刑，几十人被非法劳教，有的人放弃了修炼，有的只在家学法，不敢接触同修，什么样状态的都有。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回来后，看到本地区的整体情况，内心有一种强大的责任感。我想，大家一定要形成整体，不能散沙一片。可我没有什么经验，不知从何做起。由于我是从劳教所堂堂正正回来的，同修们都很信任我。当时迫害形势严重，环境不好，资料点的同修压力大，不敢承担做真相资料了。资料点的同修找到我，看看有没有能做下去的同修来把机器搬走。当时全市做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的同修几乎没有了，能上明慧网的同修也寥寥无几。我和妻子商量后，又找两位同修把资料点承担了起来。我负责向全市各个区和边远山区协调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明慧周刊、真相资料。就这样，我开始接触更多的同修。在师父的安排下，省城的技术同修和外市的一位同修来到我地，不辞辛苦地经过2年时间，建立了近20个资料点，培养了几位年轻的技术同修。一次，由于资料点同修被邪恶绑架，在酷刑下说出了我和妻子，国保人员在我家偷偷监视了近3个月，看我们一直没回家，就去亲人家找我们。亲人既担心又害怕，捎信让我们别回家了。我们被迫离家漂泊，在外19年。为了避开邪恶的迫害，我们先后搬家12次，经济收入只能刚刚维持生活。我们去集市买最便宜的剩菜，5角钱一小堆。那时租住的房子多是简陋的平房，冬天屋里水缸冻冰，睡觉戴着棉帽子，条件艰苦，但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国保人员一直把我们当成迫害重点，企图以此立功受赏。他们四处打听我们，虎视眈眈，我们亲人的电话都被监听，有时被国保队长找去威胁恐吓。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一直没有离开家乡，默默地承担我们的责任，和同修们形成整体，反迫害，救众生。只要是整体需要的事情，我都主动配合。6年中，协调同修交流会几乎都在我家。环境不好时，外地同修来我地交流也在我家。每年组织一次的全市各片交流会，我都主动协调参加交流。每次交流几乎都是我通知各片协调人挨家去找，有时需要几天时间才能都通知到。每次交流会都根据我地同修的修炼实际情况，紧跟正法进程，在学好法、修心性、救人方面交流实修体会，互相触动，比学比修。有2名外地同修被邪恶迫害，流离失所，其中一人在我家住了3年半，另一人住了半年。我们在一起注重心性的修炼，互相为对方考虑，和睦相处，几乎都没有红过脸。有同修被邪恶非法通缉，为了同修的安全，我们驱车往返3000公里，把同修送到远方的亲人家。我们找回昔日同修和掉队的同修，帮助并夜同修，聘请正义律师营救同修，给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受迫害同修的家属讲真相等等，我都主动参加。四、助师正法。周边地区发生大的迫害， 我们协调本地区同修发正念，给参与迫害的公检法人员邮寄真相信，打电话讲真相。同修遭非法庭审时，我们去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不让众生犯罪。聘请正义律师时，同修们都慷慨解囊。我们几十次去外地监狱洗脑班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一次去接结束冤狱的坚定同修，我弟和外地同修共去了近300人。看到这么多人又放鞭炮又献花，监狱警察们都很羡慕。一位同修在监狱中堂堂正正地证实大法，4年中同修在衣服后背处写上天灭中共，床位墙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狱警歇斯底里地用各种酷刑迫害同修。同修出狱后告诉我们，谢谢你们的帮助，由于你们在外面把我受到的迫害多次上明慧网曝光，又多次去省城各部门控告，海外和国内的同修打来的电话给监狱长和狱警们极大的震慑，他们停止了对我的迫害，否则我就被迫害死了。过中国新年中秋节时，我们带上丰厚的礼品去看望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同修的家属。秋收时，我们100多名大法弟子去帮助受难的同修家属秋收，此事在全乡中传播，大法弟子的高尚品德得到了世人的赞扬和佩服，家属的理解和感谢。一位受难同修的孩子说，交朋友还得交法轮功这样的朋友。大家真心的互相帮助，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也解开了世人对法轮功被中共邪党媒体谎言的毒害，由歧视转为敬佩，由不理解到期盼法轮功早日昭雪。我们开展救度众生的各个项目，有面对面讲真相小组，打电话讲真相小组，邮寄真相信，发短信小组，反迫害营救小组，边远山区发放真相资料小组，各片协调同修每月到一起学法交流，互相沟通，比学比修。溯江时，我们紧跟正法进程，首先全市同修各片分组在法上交流，吸取以往的教训，不是干事是修炼，更不是大帮轰。我们每个人必须以最纯净的心态站在救众生的基点上，起诉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每个同修都发言，说出自己想法，找到自己的各种人心执着，通过在法上切磋交流，共同提高，大家初步达到共识。4名协调同修负责各片整理诉状，配合邮寄诉状，协调沟通，大家分工有序，同修们形成了强大的正念之场，每天整体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因素。全市有800名同修10名溯江，在师父的保护下都平安无事。真相必在我地遍地开花，明白真相的小商小贩超市都愿用真相币兑换零钱，大多数人都得到了福报，生意兴隆。我们当地市场上流动的 7% 的纸币上都有真相。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出版后，我们将上万本书传播给世人。一名官员看过此书后告诉同修说，这本书写得太有才华了，太让我敬佩了，你们法轮功有什么活动需要车，我可以派车，有事我都可以帮助，我要让员工们都看看此书，如果此书还有下集，请快给我送来。我参加的真相散发小组将几百万册的大法福音传播四方，车辆跑的路程共计25万公里，司机同修说可以绕地球6圈。面对面讲真相的老年同修说，我们对得起本地的众生，全市大街小巷各个小区乡镇农场集市商场，我们不知走了多少遍了，能讲退的人都讲了，不听真相的人也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了。一位同修在早市上听到3个中年男子说，现在法轮功太多了，见面就是告诉退党啊，一天能遇到好几个。一次我在步行街遇到我的校友，我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说 今天我已经遇到三次法轮功了，算你第四个了。他们让我退队，我都没退。老同学让我退，是为我好，我退。三年中共病毒疫情期间，我弟同修们多数忙于救人。2022年，我弟发生迫害，省政法委、610人员、公安厅、邪恶国宝到我弟进行迫害，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损失。我们在修炼中还是有漏，多数被非法判刑的同修都是近几年得法修炼的，还有调队刚回来不久的同修，在个人实修中还有许多执着没修去，达不到法的高标准要求，自我意识强，同修之间有间隔，干事心很强，被邪恶钻了空子，这些我们一定吸取教训，学好法，注重真修实修。世人在各种天灾人祸、瘟疫四起、生死存亡的时刻，最需要明白大法真相，三退保平安。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越到最后正念要越足，我们一定会继续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兑现我们的神圣誓约，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感恩师尊的保护，感恩师尊给予弟子们和明白真相得救度的众生们开创了最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教育行业中做卓事的一朵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4日。2020年初春的东北还很寒冷，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两脚趟着雪，手上提着给学生上课准备的课件，到校时还没有几个人，我就组织本班先到校的学生到操场清理分担区。过了一会儿，感觉干活的学生渐渐少，以为出去倒雪了，我用力清扫着。这时有位领导来到我面前低声说，先别扫了，你班的学生还有不少家长去找校长，不同意你教他们，政府还来了领导。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位领导，然后我又听到他说，他们反映你是练法轮功的，又是新老师，没教学经验。简短的几句话，我明白了，这些家长和孩子们是受中共恶意打压宣传的蛊惑，他们都在谎言中，不知自己在干着什么。当时我站在教室的门前，望着校长室的方向，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心想，不是我要来当班主任，是上级领导决定的，不行，我再回到原来的岗位。这时脑子里反映出，我是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就觉得这些人有点可怜。一节课的时间过去了，有领导安慰我说，我们学校就缺少班主任，明年再重新报班，并给我安排了新的岗位。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学校社会上好像有很大波动，说什么的都有，都是很刺激抹黑的话。还有人告诉我，当时的场面很激烈，政府领导说安排这样的人，只练法轮功的，没经过他们，不同意校方的安排，与校方吵得面红耳赤。期间师父的法不断打入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作为一个人能够顺应宇宙真善忍这个特性，那才是个好人。背离这个特性而行的人，那是真正的坏人。在单位里，在社会上，有的人可能说你坏，你可不一定真坏；有的人说你好，你并不一定真好。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大法不断地在侵袭我，顿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与愉悦，就觉得师父在看护我，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天，同事与我走在下班的途中，他忍不住说，大家都在议论，看某老师，指我，每天没事的样子，一定是家里上边有人。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利用他的嘴来点化我吗？我高兴地说，是啊，我家有人，是我师父，谁也没有我师父神圣伟大。他自言自语道，是你师父保护你呀。第二年秋开学，我接任一年级班主任，已经上课快一周时间了，我发现有几个学生家长一直天天在校门那徘徊，我以为是对刚入学的孩子不放心在陪护吧，没再想什么。晚上下班时，一位校领导对我说，明天可能有人来听课。第二天一早，真的有十来个人走进教室，有教研主任、教研员、正副校长、教学主任、各科骨干，再加上本班学生，教室里满满的。我心里砰砰跳，嗓子发干，从没见过这阵势呀。我稳了稳神，环顾室内，调整心态，顺畅地完成两节公开课。课后听说大家对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之后校长对我说，那几个天天在这转悠的家长，他们是要求学校把你换掉的，我告诉他们了，某老师的课指我的课，你们可以随时去听，那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中会教育学生课讲得很好的老师。从此这几个人不见了。一段时间后，我正在上课，一个人在两位校长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朝我们教室走来，我礼貌地迎接，可是那个人见到我怒目圆睁，吼道，你怎么不给学生留作业，你是老师吗？他还想说什么，我面带微笑平和地说，这是学校的规定，领导都在这儿，我多少还留了一点，这已经违背领导的决定了。两位领导一听，不好意思地笑着把这个人拽走了。原来这个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社会人士，前几天因为他儿子的作为不如意来指责过我，今天又搬来领导想当面羞辱我的。我回过头继续给学生上课，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几周过去了，一天下课时，我在教室里与学生交谈，另一名学生就是吼我的那个人的儿子，拽着我来到他的课桌，拿出一套化妆品给我，说是他家长让我收下。我给他讲了我在大法中明白的做好人的道理，谢绝了这份礼物。过了些天，这个学生的家长又买了贵重的钢笔，让和他们关系很好的校长转交给我。我面带笑容对校长说，谢谢这位家长，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老师的重视，我会好好带他们，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这个我不会收的，谁给我也不会要的，也谢谢你。家长中有送吃的、用的，还有买衣服的，我都谢绝，无法谢绝的就利用过儿童节或其他机会给孩子买衣服，或用其他方式回赠，绝不占家长的便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这个宇宙中就有这个理，不施者不得，得就要施。因为家长送这送那的，我专门给学生上了节课，并要求学生转告家长，谢谢家长的好意。我时常想着自己是练功人，不能和常人一样，以后再没出现这种事。 现在中国学校的教育，人们就是盯着成绩，好像学习成绩好了，分数高就什么都代替了，其他什么都不看。一年级期末考试，我们班的总分比平行班高出一点。两位校长把我和平行班的老师找在一起，边走边说这件事。平行班老师说，怎么能让他比我高呢？只不能让我们班的分数比平行班高。我们走进校长室，然后他们就在卷子上涂改成绩，就在我的面前忙着，然后我和平行班的老师一同又回到自己的工作中。我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轻松快乐的生活工作着。大法不仅给我净化了身体，而且在洗涤着我的心灵。得法前，我很重视名利，不能吃亏，如果吃亏了，那真是吃不好睡不好。现在我能坦然面对，那种轻松，那种殊胜美妙，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